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3月27号，星期五，农历是三月初四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喂。
啊，你好。
哇，我打到了救命！
哎。
师傅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哇，我终于打通了，师傅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你别吵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昨天晚上，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对，我想问问您。
讲吧，讲吧。
啊，我就梦见我梦见有一个仙女，然后呢，她就和太白金星一起来我家门口，她就说，你那个鱼如果用好了，你就还给我。然后我说那好吧，然后我就给了他好多鱼，他说那个鱼是他莲花池里养的，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福报拿走了，还是他福报送到了。
他从你什么？
他从我家拿走了鱼，他说如果那个鱼用好了，就让我还给他。
哦，那你是给他了点功德吧，应该。嗯，
然后我就把那个鱼还真的给他了，我还多给了他好几条。
嗯，那就说明
你不会
拿走的，应该至少说你跟他有点缘分吧，你可能庇应了他了。
他是仙女，我一个凡人，我咋庇应他呀？
嗯，你自己有能力有功德，你不知道的呀。听得懂吗？
哦，这样
子。至少说他拿你一点功德，至少说你有功德给人家拿呀。
我还没想过这个事儿，因为前两天宁波那甬江里面有个人兜了一条鱼，嘴巴白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几个他看他兜起来了，我们就给他舀起来，再给他放回那个江里去，然后那个梦里那条鱼就跟那条鱼好像啊。
嗯，那就是说你放生的功德很大。明白了吗？
我也没砸钱去放生，我放了鱼子。
嗯，放的鱼子更厉害啊，鱼子的话就也算鱼的，很厉害的。
哦，谢谢师傅，我就怕他活不了，都是太好了。
嗯，好吧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师傅，你叫我一声名字呗，你给我改了名字，你还没叫过我，然后我梦里就一直叫你，然后你来我梦里，然后我就跟你说，师傅，你给我改了名字，你还没叫我，然后你梦里就叫了我一声。
你乖一点了，师傅帮人家改名字多呢，嗯，想不起来。
哦，对，然后我就
你自己多叫一叫就好，
想你嘛，
自己多叫一叫。
哦，好。师傅，我脑子上好像有个灵性，就是让我脑子不清楚，有时候又清楚，有时候又不清楚。
嗯、
然后我就取了800张，然后我总共取了5000多张小房子，然后有化解冤结的，有消业障的，然后我就搞不灵清了。
嗯，自己知道，有的时候一个人脑子清楚不清楚，就有待于他对一种事物的理解的程度。如果你对这个事物理解程度很厉害的话，你就不一样了。明白吗？啊，
明白了。
啊，你自己好好的。
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
嗯。
师傅。
啊，请讲吧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次吧，梦见那个金山活佛给了我吃东西，他带我去吃饼嘛啊、
嗯，
吃了之后呢，我就跟他到寺庙里面，我就看见有一个人，他拿了很多钱给寺庙。然后他就说多宝和尚，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什么的，类似于这种。
哦、
然后呢，后来我去查了，多宝和尚就是那个妙法莲花经多宝佛。我梦里就说这个人倒霉了，结果我就倒霉了5年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业障。哦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
我告诉你太夸张，我告诉你，你呀、啊，你不会的，你肯定是菩萨身边的童子啊，像你这种啊，我告诉你投女胎啊，明白了吗？哎。
我听到没的，我都觉得。 然后后来五年之后，然后我就梦见一转，就看见成片成片的那个稻田都熟了，熟了，我就哇这么多，我都几辈子我都吃不完，我就终于放生了。
嗯，自己好好的努力啊，有时候靠菩萨，听得懂吗？
那我许了108遍礼佛忏悔罪，他不恭敬，然后又许了108张消业障的小房子，够不够？那我还得怎么做呀？
好好努力啊，好好努力。
我快消不了这个业，我就不知道够不够。
是吧？嗯，真的要当心了。我就跟你讲了，消业够不够，靠自己的毅力够不够？
好，那我明白了，师傅。
好吧。
然后我女儿嘛，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带她，然后有一天就告诉我，我带不好她，龙王就特别生气，他就告诉我他是龙王三太子，我就有时候会打他，我尽量控制住不打他，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发火。
嗯。
如果我打错了，是不是我又有业障了？我这业障
是
一折就往上加，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腰子消不了东西。
你现在记住了，不要老去回忆过去的事情，好吧？
对，我会的。我昨天晚上还梦见就那个情人嘛，然后他就一直都化不掉，因为我自己都梦见我千年以前就下来了，然后之前还是。就是一个，就是跟师傅缘分也是那个，那师傅千年以前就是我爸爸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岁就变成千年老妖了，还在轮休，我都不知道。
那一定啊，你这个非常有可能的，你走偏过啊，否则怎么会投到这个样子啊？千年老妖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一定走偏了，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我之前是走偏过的，然后我
现在你到现在还偏呢，你
那怎么把我偏哪了？师傅，你快指点我一下。
你不能这么神经叨叨的呀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，有什么好想的啦？你现在就是个人，你现在就是学佛人，好了，不要去想了。
有时候
你可以想想好
的，回忆到以前的事情，
回忆到以前对不对也不知道。
不是那个，就是我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那些事情，就是他们伤害我的事情，我就一直放在心里面出不来。
忧郁症啊？
对的。
我问你谁没有被人家骗过啦？你告诉我谁没有被人家骗过啊？
都骗过。我就对我妈的那种，我知道我不能跟他，我就逼自己不跟他，但是我有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放不下
来，
我就不想看
你了。好好的修，明白了吗？要重在当下，明白吗？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很重要的，明白了吗？
反正我的心里知道我不能跟他，如果不孝敬父母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但是让我去孝敬他，我心里又……
好了，
这可能。
好了好了，这是忧郁症，听得懂吗？你这种是典型的初级忧郁症，因为忧郁症分好几个级别呢，明白吗？像你这种是处于初级的，就是说，在过去很多事情不能忘怀，老在你心中这么来回的跑，然后呢，要慢慢的对很多现实事情啊受情绪的控制。啊，没有兴趣，对活着的很多的精力啊、注意力啊、睡眠呐、食欲啊，都开始慢慢不正常，整天的自尊心又有，就慢慢时间长了嘛，你就忧郁症了呀。你这主要是认知的行为有问题啊，认知的行为就是说你要知道，你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是因为有点病，没有病你什么都不会有这种想法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哎，好了，怎么样？不要让自己折磨自己，那就是离开、远离忧郁症呀。你现在在折磨自己，听不懂啊？
对，我就觉得伤害自己，就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伤害自己挺开心，然后现在不会伤害自己。
你看看看，还挺开心的，还挺开心的。
对，
伤害自己很开心。你说你是不是神经病了？
对，我以前就觉得。 我这么多年我都30岁的人了，然后一把年纪了，我就觉得我没有一天接受过自己。
好了，你现在连自己是谁你都搞不清楚，你伤害自己也是伤害的一个过程，整个人的情绪，你伤害的是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这个情绪影响你的心理的正常的啊这个错位，让你心里错位，以为这个情绪就是你的内心，因为情绪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你的心情就会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时间长了，那你这个心一会儿变一会儿变，不就是多变的心？多变心不就是佛法界讲的，就是那个烦恼的心吗？对不对啊？
对，我超级会变的，对，
超级的，神经病嘛，就是超级啊，听得懂吗？
这个
、
我就是有点神经病。
哎，师父帮你点出来嘛，就知道了呀。不要去忧郁啊，没有什么忧郁的，因为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呀，持续的悲伤啊，容易愤怒啊，焦虑的感觉呀、啊，都是忧郁症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师父学心理学的，师父在这方面，你要一定要控制，最主要的是极端的情绪变化最重要。明白吗？你现在这种就叫情绪的，在短时间内当中，一会儿开心，一会儿绝望，一会儿绝望了，讲几句话又笑了，你不就是叫极端的情绪变化？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就是这样。
对对对，你这种毛病吗？
我现在又很开心。
看，你看又很开心，我跟着你一样，我也变神经病了。
不要跟着了，师傅很厉害，就不会跟着我，跟着你就会好起来。
好了好了，好好念心经啊，多念心经啊。啊，
你身体好吗？
蛮好。我看到你好了，我就好了。
我看到你好了，我就好了。我那时候就想过，我说哎呀，不行，师傅今天肯定很晚
睡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你看看看，
不用谢，
多亏有你的照看。我才没变神经病。
我都跪下来，我都买了一把戒指给你，我下次我就拿戒指给你打我，你打我了，你然后我就会开悟、
哦。那等你出家再说吧。
我都准备好了，很厚的一把，真的、
哦。等你出家再说吧，好吧。
哦，真的真的，哎，师傅，对了，有个很重要问题，我差点忘记了，那个有个佛友就想问一下，就是比如说 A 佛友到 B 佛友家帮他设佛台，一般来说他们都认为 B 佛友要自己去烧给房子要钉子，去把这个设佛台的事情烧点小房子，但是有人就觉得 A 佛友要为设佛台这件事情也要去烧点，是这样子吗？
嗯，对的，都可以的，好吧。
哦，那明白了，好，谢谢师傅。
嗯，乖一点啊，乖一点，好啦、嗯。
师傅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像我这个样子吧，我那个功课啊，如果我大悲咒78，然后那个心经49，然后礼佛念7遍9遍，是不是不太够啊？
够啊，可以的呀，念得好的话就没关系。
那我也不知道我念得好不好呀，我有时候吧
念得开心那就好了，念得哭了那就是出问题了。念好之后很开心，还想再念，那就是对了，听得懂吗？
那我想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很开心了吧？
哦，想到我很开心，那就多想想吧。
我可不可以把那照片拿起来，就是做成那种小乐园，放我皮夹子里头？
哼哼，最好不要。
为啥呀？
为啥呀？这我被你遮在皮夹子里，你说我难受不难受？
啊，对不起，也挺难受的哦。
因为遮得这么小，你看我脸这么大，被你遮得这么小，对不对啊？你说闷的啦，闷的啦，气闷的不得了啊，对不对啊？
哦。
哎，你说清楚。
我好开心哦，跟你聊我真的是
好开心。好了，小丫头，没时间陪你了，好好念经，念心经听得懂吗？
你下次保佑我打通一下。电话我帮佛友问问题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，我5年了，一二三四，就快4、5年了，我才打通第二次，太丢脸了。
好，很快的。
师傅，那我很正经的问你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修的不好就打不通你电话，你也不想看见我？
啊，你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有些时候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为什么打不进？
好嘞，好嘞。
好吧。
嗯。
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听好了啊。啊。洗耳恭听，好吧、啊嗯。
好，洗了。
啊、哦，洗了啊、哦！告诉你啊。
好。
因为别人打的太多了，电话线太忙了，所以你就打不进来了。
我有时候自己假装打通，然后师傅对自己的回答自己、
对了对了对了对
了，自己回答自己一声，然后人家都以为我神经了。然后有一次我就师傅我自己回答一声，边上人以为我打通了，说你打错了，那我
一点
太可怜了，
一点不神经啊。
我太想你了，我今天晚上就放你了，我有时候能把你叫过来，有时候也不行。然后你来过我家，然后看过我之后，我的房子都发青光
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、哦。好了好了，下次再打进来吧啊、
那你开心吗？你看你今天，如果今天我然后我打通您电话，然后我讲话了，你开心吗？
开心啊、哦，很开心，开心到现在。
我也是
很
开心
啊。好了，
师傅，我脑子里想了一个事情，你加持我一下，然后让我能升仙，我想今年能够去看看你。
好，
我太久没见到你了，我真的很久没见到你了，我太想见你了，他们都天天能见你。
好，
我跟了你七年我见不到你，你说我走不走心。
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，再见了、
谢谢师傅，你注意保重身体，你乖一点啊，你早点睡觉，其他事情什么都不要管，早点睡觉，身体最重要。
对，
我就你这么一个师傅。
对对对，
我什么不要不好，我什么都好。
好，谢谢，我一定好，好吧。
师傅，你注意身体啊。
好，再见。
谢谢师傅，再见。
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师傅好。
请讲。
今天盼月亮，终于打通师傅电话了。
请讲。
那个，师傅，我记得还有点早，然后有人在睡觉，我声音小一点，您能听得清楚吗？
听得见，听得很响
了。因为我这边距离远，我说话有几秒，我那个您的说话声音到这边有几秒钟推迟，如果我抢话，请师傅原谅。
没关系。
也不要紧张。请师傅慈悲回答以下的问题。第一，就是佛台上的大杯水，我们换的时候水杯的杯座需要一起拿下来吗？
从道理上来讲应该一起拿下来的。
好的，
好吧，
好，感恩师傅。那个我同修赶上三六九节还有犯太岁，师傅说许大愿有助于消业，然后如果他这个时候许愿于是修成，它会造成业障的爆发，还是会造成它的那个，劫难更重？
不会的，劫难如果更重的话，也是他过去的不好的一种业障，明白了吗？不是说因为你许了这么个大愿，你应该有功德，而且可以消除业障才对啊，怎么可能许了大愿之后反而劫难更重呢？不可能的，唯一的就是说现报把你报掉了。因为你的大愿让你重罪轻报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如果我们请了那个瓷像回家，以前那个佛台上打印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，还需要保留吗？
瓷像回家是吧？
对，就瓷像请回去了，那之前的这个照片还需要保留吗？
可以保留，把它红布包起来。
好
吧，
好的，
红布包起来，
好的，
红布包起来，把它藏起来，先藏起来，以后再结缘嘛。
这个保留是指就是说需要从佛台上请下来是吧？
是，
不用留在佛台上。
是，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您说过那个有邪淫的人，他的身上的光是银色的，就是那么如果是杂修的人，他身上有特殊的光吗？
他一会儿银色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白光，一会儿黄光，什么光都有的。杂修的人，他就是一会儿修得好，一会儿修得不好。所以他一会儿清楚，一会儿不清楚。我问你，杂修为什么修不好？你就知道了。我问你，做一个医生，如果这个医生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不精，你说这个医生能帮助人家多少？对不对啊？没有一样病能够真正帮人家看好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是的。那您就是有时能感受到这个人他咋修，您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就是觉得他气场不好。
气场不好的。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？ 你跟一个这个，你跟一个情绪不好的人讲话，讲两句他就想跟你吵架，讲两句他想跟你吵架，你难受吧？
难受。
啊，你讲几句话，他就用其他的各种各样他学来的东西来跟你来辩论啦、啊，跟你来解释啊，来跟你讲啊，你跟他讲不清楚的呀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对。
你举个简单例子，我是骨科专家，我刚刚在跟你说经络、骨头应该怎么样当心啊，吃维他命 D 呀、啊，啊，吃维他命 C 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应该怎么样来防止骨骼啊？这个脆啊发脆，应该怎么样啊？他跑过来跟你说啊，这个小儿科的骨头就不一样啊，啊小儿的骨头嘛还有一些软骨病怎么办呢？他都懂。你再问他那软骨病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他又讲不出来了。他每一样东西都懂一点点。他来跟你讲的时候，他拿你不懂的跟你讲，听懂了吗？
嗯，对。
你说这种人，你跟他讲话，你难受不难受？
难受。
好了，那么专家跟专家讲话呀，他这个什么都不专家的，你心灵法门，你比方说，我很多的弟子，他的修得非常好，他们很精进，他们讲出来一套套的理论。对不对啊、
嗯、
那么你讲心灵法门，人家是专门帮助别人心灵解脱的，你又说这个法门又说那个法门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那人家不了解的，那他就觉得他懂了，你真的去问他那个法门这个法门呢，他又讲不出来。
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
对，
好啦，
是
这种人你怎么跟他讲话？
嗯，对，而且杂修的人好像很容易让别人去误导别人，把别人引入歧途。
对呀、啊，
讲的东西是
他杂修的东西，他就是因为讲了你不懂的嘛，很多人就喜欢听了呀。
啊，对对对。
啊，你要是懂的话就不会了。比方说你今天烧一个菜，你一直烧不好，这个人他也不会烧菜，他就说那我告诉你应该这么烧，应该这么烧。你是不懂呀、
嗯、
你觉得为什么我这菜老烧不好，你听他一讲哦你懂的，那你不就跟他跑了？
是，
你想把这个菜烧好，你一听他说他会烧这个菜，那你就当然跟着他跑了啦，那这就杂修把人家勾过去的原因呀。
嗯，对，
听懂了吗？
对
啊，
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嗯，师父，就是我们讲有这个佛教里边讲有闻思修三会，以下理解对吗？就听您的节目录音就是三会的闻，白话佛法引人去思考，这是三会的思，运用三大法宝是三会的修。所以请问修习心灵法门，听录音看白话佛法，加上三大法宝，就是在实践闻思修三会的法义，这么理解对吗，师父？
嗯，80%都是对的。
哦。
嗯。
那。就是这几项是它就是缺一不可，不能互相替代的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我问你、
就是、
我问你，你光吃菜，每天吃菜不吃饭行不啦？
嗯，不行。
哎，好啦，一样道理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啊。
嗯，对，那如果初学者，比如说他有重症疾病的，他需要赶紧念小房子，那他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念小房子为主。那大概到什么时候他们应该就是说抓紧这个录音呢、啊、还有白话佛法的这个修行呢？
他觉得孜孜不倦了，他觉得越学越觉得开心了，生了他就应该学其他的了。
哦、
哎、
就觉得感觉这个难关过了。
对了，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拜拜佛、哦、一看大家都在共修，哎呀我也要参加共修，参加了共修之后一看、
嗯、
哎呀原来我境界这么低，我也要做义工，我要救人，那他不就是一步步在进步啊？
嗯，
好
了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嗯，那就是说，一般像一个同修，他修了，有师兄分享，可能一个人修了7年，才可以就是见证他的道心到底是不是坚定。有这样的，就是大概修多年多少年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这个道心呢？就是能够。
多少年才能看见多道心啊？
他的才能检验他的道心不转。
一辈子啊。
哦。
那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夫妻两个人不能到一辈子，你说这个当中不是有人转了吗？
哦、
对不对啊？你不要说了，你师父跟弟子也是的呀。 对不对啊？师父答应你们弟子，带你们一辈子能够修成，我道心没转呢，很多弟子不就道心转了吗？他离开了师父，他不就是道心转了吗？对不对啊？
嗯嗯。
我没转啊，他转了呀，所以师父就是这个净转，我心不转呀，我还没转呀，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弟子，我可以继续带着他们修的呀。你一两个人走掉了之后，那是你自己道心不坚定呀，你说这种人能修得好不啦？明白吗？
嗯，不能。对，
好了。
嗯，好的。嗯，师傅您讲过有那个，就是还有之前那个问题，由文思会可以入三摩地。嗯，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用心听录音，学习白话佛法，运用好三大法宝，
嗯，
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能就是当带领我们进入三摩地？
对呀，当然可以啊，文思修就可以进入三摩地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
啊，
嗯，
三昧啊，就是三昧啊，听得懂不啦？
嗯，
听不懂啊？
三是学佛三昧吗？
对呀，三摩地呀，啊。三摩地的话，你在佛教界讲的就是定呀，
嗯，
就是三摩地，其实就是你能够执着你的思维念头，然后定的性下来，还有禅定呀，
嗯，
就是三摩，就是把你心一心不散呀，心不散乱呀，称为三摩地呀，就是说你专注于啊。你所有的缘分和你的境界，而进入心不散乱的状态，就称为三摩地呀，明白吗？
哦，
嗯，
就是心很清净了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正心行处呀，明白了吗？
哦、
啊，
嗯，
嗯，正的心，
感恩师父
啊，在做什么、
嗯？
对不对啊？三摩地其实就是三昧呀、啊，嗯，
对，好的，
明白了吗？嗯。
啊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
嗯，
那个就是关于一些数字，您说过就单数比双数好，单数是象征前进，好像是。然后像我们的功课都是七遍啊，十三遍，有时候二一、四十九、六十九等，都是单数。有一个数字108，它是双数，而且这个对于佛教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。您可不可以开示一下这个108这个数字？
108是不是
啊？嗯，对。
108菩萨定的，告诉你的。
哦，
听懂了吗？
就是其中有什么奥秘吗？
一般的来讲，你看佛珠108颗，
对，
要么21颗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
一般的你看都是一个单数，但是呢，你说108颗为什么是个双数？它是个圆满数。
哦。
啊。你问我这个圆满数怎么个圆满？天上说它圆满。
哦，还有像那个我们讲108罗汉，念那边都是108罗汉。
对了，为什么是正好108罗汉呢？
嗯。
听得懂吗？
嗯。
啊。
好的。
你时间长了，你就慢慢知道了。实际上它都有道理的。啊。
嗯、
我告诉你、
嗯，
你要记住了啊，108罗汉。跟他过去佛法的形成有关系，我只能讲给你听这点。
哦。
啊。明白了吗？
好的。
啊。
嗯，好的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嗯，我们在特殊日子是可以多念礼佛，还要搭配小房子。就是那这个念多念礼佛，还有这个烧小房子有先后顺序吗？
一般的来讲，要看你的啦。嗯，你比方说。你这个亡人一直超度不上去的话，你就应该先念礼佛。
哦。
如果你这亡人已经你不知道他超度没超度，那你可以，你比方说你这个礼佛是念给他的，你就必须先念，然后再烧小房子。
哦。
听懂吗？一般的灵魂，他拿了这个小房子之后，他就走了呀。
嗯。
你如果让他还留着，你接下来你就麻烦多多了。
嗯，那如果是给自己的药精者呢？
给自己的药精者的话，那你最好也是这样啊，能早念嘛就早念，不能早念的话，念完三遍然后再烧，那就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
哦，行，像有的日子可以念49遍呀，或者13遍呀，21遍等等，那就尽可能先把那礼佛念完，然后再烧烧小房子。
对呀、啊。
哦。
哎，就是这样。其实。
好的。
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，你先跟人家打招呼比较好一点。就等于你跟菩萨讲，跟众生讲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忏悔啊，然后再给人家烧小房子，你就等于先跟人家嘴上，先跟人家说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然后再给人家礼物，人家更容易接受呀。
对。
对不对啊？
是的。
啊。
嗯。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就在租房的，我有一个情况就是租房，然后家里边这个房客都是别的宗教的，他们也就是不信佛，有的人是邪信别的法门的，而且他们房间会开着那个霓虹灯，就是一闪一闪的像舞厅的那种灯、
啊、
然后就家里边很容易妖精者，那我可不可以给房间的妖精者一直这么念，不给家里妖精者，因为给家里妖精者念不过来感觉。
嗯，给房间的可以啊，给自己房间的要念经就好了。
嗯，那会不会导致就是家里边要精者别的要精者也跑进房间，跑进我的房间？
这个很少，有这个可能性很少。
哦。
嗯。
好的，感恩。那个师傅，那个天眼和这个阴阳眼一样吗？
天眼和阴阳眼不一样的，天眼有好几种啊。嗯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
才能够看得远、
嗯、
看得近，就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呀、
嗯、
有的人眼睛看一点吧，有的人放在你眼前你都看不见他眼睛啊、
嗯、那是身上有灵性的这种天眼是不是就是跟阴阳眼是一样的？
对
呀、
啊、这就可以称为阴阳眼，或者称为开的那个阴阳眼，就是人家说巫婆啊这种这种他能够开的就是阴阳眼，他阴阳眼的话、
哦、
他只能看地府，天眼的话他至少还能看到这个欲界天呢、啊、一些事情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
嗯，
那你要是大神通的话、嗯、你就能够看出这个六道轮回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哦
啊
嗯好的
嗯，
那像这个阴阳眼，比如说他能就看见这个灵性，然后阳
阴、啊、
就指的是
阴嘛，就是地府的呀、
哦、啊阳就人间，
阳嘛就人间的呀，他只能看看地府了、
哦，
有没有鬼啦，跟鬼打打交道啦、
嗯、
讲讲话啦，就是这样了，听懂吗？
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 那个像师傅您的那个图腾录音节目，有师兄反映就是他们有点害怕，然后所以就不听，像这样同修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呢？
先不要听呀，先听师傅白话佛法呀、
嗯、
听到以后敢听了吗再听呀、嗯、因为他的正能量不够呀、
嗯、
对不对呀？
嗯
啊，有什么害怕的？
他们都是老同修了，
老同
修
们说明他正能量不够呀。老同修不好好修的多得很呢。
哦，
你以为老同修个个都是好人呐、啊？
嗯，好的。那有一些同修是因为感觉他时间特别多，然后他觉得在图腾里边学到这个东西不多，不是因为害怕。他就不听这个，也是不听这个图腾节目，像这样
的。那你增加看图腾嘛，增加信心的呀，增加对那个天地鬼神啊、
嗯、
这种理解啊、
嗯、
啊，因为有情众生就在我们身边呀、啊。
嗯。
一个嘛就是等于啊自己的父母亲啦，或者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过世啦，实际上他们都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呀。
嗯。
你不知道你头痛呀。你知道了吗？给他烧小房子了呀？那你说到底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了？
啊，知道。
好了，就这样的呀。你不知道吗？头痛了呀。你今天头一痛，你马上想，哎，哪个亡人正好他的生日到了，或者他过世的那个时间到了，那你就马上给他烧小房子了呀。
嗯。
你不知道吗？头痛了，吃阿司匹林了，擦完精油了，还是痛得像炸开一样的呀。还有拔火罐啦、啊，
是的，哎，那个在佛子天地游的那个知，我们就通过那个佛子天地游知道，图腾节目是非常殊胜，有许多的那个菩萨还有龙天护法都在，就会记录谁打进电话。那对于听的人会不会记录呢？
听的人一样、啊。
谁听？
啊，
也就会记录谁听了这档节目。
我告诉你，你听了之后，你再用心，他就记。 你只要心一动他就记，听得懂吗？
哦、
你做一件坏事、
嗯、
做一件好事，心一动他就记你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哎、
所以说普通节目也等于是很容易就接到菩萨的气场，
对呀、
啊、菩萨一直在护持，
肯定的、啊、100%的了，你听菩萨的、
哦、
你在听菩萨的这个一些佛理佛法，你说护法神怎么不护你呀、啊？你有些人你有些人一边吃饭一边在听，他照样不单单是补了你的身体，还补了你的脑子呢。
嗯，
听懂了吗？
明白
啊，
也就是加持力很大。
那而且你吃的素，你在听着佛法，那当然好啊。
嗯，好的，
听懂了吗？
感恩师傅，明白，好的，
嗯，
感恩师傅，那个最近您的来信解答中，就是有一个开示说化解成年人之间的冤结，需要念诵9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就是永久化解冤结、
嗯。
那如果是成年人跟孩子之间呢，或者是孩子和孩子之间呢？
嗯，成年人和孩子之间，
也是9章吗？
可以的，根据情况可以加一点少一点都可以的，实际上小房子还是根据你自己的能量体在转换的呀。嗯
嗯，
啊，你有的时候念下去你觉得不够，你会觉得的呀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，你吃饭吃下去你说饱不饱啦？
嗯，
你饱不饱你自己最清楚呀，那对不对呀？哎、啊、好了。
啊，也就是说，那是不是指就是先许9章，然后如果冤结没化解，再许9章，就9章一波这么许？
对呀、啊，嗯。
哦，好的。
嗯。
那个，您之前给我看过图腾，说需要化解我和先生的冤结，600张化解冤结小房子，那我是不是也是9张一烧呢？
是啊，9张一烧、7张一烧都没问题，只要你坚持把它化解冤结，把它化掉了，不就你就成功了吗？你管他9张10张了，对不对啊？师父3张就化解了，那你要化9张，一样不啦？你告诉我一样不啦？你不叫矫情啊？你不叫执着啊？好了。
好的，哎，对不起，师父，嗯，感恩您。就是如果有人心情不好，或者说是，他就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舒缓心情，就是因为之前开示过，就日记最好不要去记录。
啊，不要写。
不要写。
嗯。你写日记的话，天地鬼神应该都看得见的。
哦。
嗯，你想想看，你心里想什么，他都看得见，他都知道。何况你写下来呢？你写下来恶的，他就帮你记录了；写下来善的，他也帮你记录了。你有本事就一直写善的。
哦，就是
啊，
尽量写好，不写坏。
什么叫尽量写好？你脑子里不能有坏，你才能写好。
对。
你脑子里有坏的话，你就写不好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对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那问您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常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那如果想根除这个邪淫的业障，是不是可以通过孝顺父母，让业障消得更快？
孝顺父母是吧？嗯。
对，因为是万恶淫为首，就是淫嘛，它第一个。
对呀、
啊。百善孝为先，
对、啊对啊对啊，
就是两个都是第一。
嗯。淫荡嘛，就是这个人就是完蛋了呀，这个人没出息呀。你去看这淫荡，过去佛法界讲，把它就是说人做畜生事呀。
嗯。
你看像畜生不啦？
对，是。
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恶心不啦、你要感情的话，你要精神上感情呀，对不对呀？你要靠这种，那种不叫感情啊，那叫欲望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孝顺父母的方式，就消除这个邪淫的业障？
可以的呀，孝顺父母啊、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把男男女女都当成你的兄弟姐妹，你还会邪淫不啦？
哦，对，不会了。
对了，就这样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这个孝顺呢，还是我们讲，就是师父经常讲到孝亲尊师，其实这个孝敬父母也是一种尊师重道，那个就是包括尊重师父啊，也是 孝顺、
嗯，
那是不是就是说，其实尊师重道，也就像您讲之前讲过尊师重道这个业这个功德是很大的，所以
非常大。
尊师重道，其实
尊师重道里面就是抱着万孝顺呀。过去嘛，很多法师们跟着自己的师父，就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，就是这个师父就是他的父亲呀、啊，他就一辈子孝顺他的呀，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孝道呀，所以佛法界讲的孝道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让百善孝为先，你这个功德还不大，你对师父好，你不叫有功德啊？你孝顺师父的话，你当然功德大的不得了啊，尊师重道啊，那这个天上都是尊敬你的，
嗯，
对不对呀、啊？
对对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。好的，哎，对不起，还有一个同修的问题，就是海外的师兄他有中国的名字和姓氏，也有外国的名字和姓氏，那他小房子抬头怎么写？等于他有两个姓氏，两个名字。
很简单了，你从小叫到大的嘛，你现在没改掉，你当然写中国的了。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嘛、
嗯，
你把中国名字、外国名字一起写上去嘛。
就是包括两个姓氏也要写吗？
都写，没什么关系啊。
哦。
嗯。
好的，
对不对啊、
哦？
你本来叫李某某，外国名字叫 James 什么？
嗯。
那么你就 James 什么、
嗯、
李某某全写上去嘛就好了。
哦，行。然后中文名字在前面吗？这个中文用有
对
呀、
啊，当然中文名字在前面了，嗯。
哦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，问题问完了。
好。
那个师傅，您可以开始我两句吗？就是我要改什么毛病？
改什么毛病？优柔寡断。颠来倒去，左右摇摆不停，观念乱串，
对，
杂修，
对不起，
就这样东看西看，看了这个也好，看了那个也好，就像有些女人，这个根根那个根根，到最后脚踏三艘船，一个都不靠，最后嘛自己掉在水里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好，对不起，
一个人的一辈子就是没有一根秤能够称自己几斤几两、
嗯、
没有一堵墙、
嗯、
能够把自己挡住自己不好的欲念。
嗯，
好好改了，好了，
嗯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好好改，感恩您。天气南大撒贝关心菩萨保佑恩师路军红台长法体安康，常住在世，在人间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、
嗯、
感恩您师父。
嗯，再见、
师父再见
再见再见。